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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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早上好。我跟院长还有其他老师啊，我们相处很久啊。我今年在福研21年，所以我们是很老很老的朋友。那我觉得我们几个师长啊，有一个共通点。什么共通点呢？如果你能讲的啊，全部不用我讲，我是最开心的啊。所以我每次跟院长出去啊，即使是院长这么的一个长者啊，长老，他还是这样的谦让啊，就是凡是你们能够回答的，你们能够处理的啊，他就不用再去出面啊。所以跟其他的外面我们看到的有一些法师的性格差别蛮大的啊。那这个是题外话。那我们来看讲义的部分。那今天我们上课是控制探究的3章和4章啊。那这2章在课本上来说，这2章是比较有关系，那去年2章也是比较有关系的啊。那所以我们今天上的大家就会呼应的非常好的。那总共有4篇讲义 ABCD 啊，所以待会有一些呼应的我会给大家说明这个页码，大家自己标注啊。那我的第一堂课呢，是负责3章1节到4节啊。那我的部分不是那么深啊，我每次都是选第一堂课，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还没有开始要进入睡眠的状态的时候呢，是最好的啊，不用想那么多笑话嘛。不然呢，上到下午，看到大家的脸色，就讲不下去了，这样啊，所以我每次都选第一场。那我们看一下目次啊，第一节就是我们这一章是般若经甚深之一切法空，简说就是般若经的一切法空啊的阐明。那第一节般若经之一处啊，这个是翻译的问题，就是导师在选择研究般若空的一个资料的依据啊。那第二节就是刮胡大写二，法空性是涅槃的译名。那般若经或者是大乘佛法，它非常重视这个空，但其实这个空呢，跟佛法里面所讲的涅槃它是一样的，只是站在不同的角度来说。所以导师在这一节呢，就是要给我们分享经论里面其实它是一致的啊，只是着重不同而已。第三节呢是大乘般若与阿含经，那这个就是导师在教理里面呢看得出来说，大乘的思想其实它是源自于佛说啊，尤其是阿含经或者是律典。那但是为什么在阿毗达摩啊布派的时候出现有非常多就是一些声闻的一些不足呢，或者是部派的分裂呢？那后来龙树菩萨或者是般若经他们起来，就是因为要解决啊这种大小圣的对立啊。当然刚开始大圣起源的时候呢，有很多思想他们也是有对立的啊。那导师在这一章就给我们会通说，其实龙树的空啊，就是处理很多这种教界内思想上的问题。再来我们看第二页第四节标题，空之发展以类集啊。那这个都还是属于文献的部分啊。到了第二场呢，常识法师的部分呢，他就讲非常多这个空的意义啊，空的意义。好，因为我的时间是最少的，所以我要速度要快一点啊，所以大家要提起精神。好，我们来看进入第三页的内容。从佛法到大乘佛法最核心的思想呢，就是空或者是空性。 这两个语词其实没有很大的差别啊，不过在语言学上呢，它是有分别的。导师在 B13 有分类啊 ，B13 它有分别这两个语词。到常识法师的时候呢，他会跟大家说明。好，我们继续看第二段。大乘佛法呢，它一样的跟世尊都是谈因跟果啊，就是我们如果要得到解脱，一定要修清净的因行，然后才能得到处世的果证。那大乘佛法亦复如是啊，所以大乘佛法所讲的因行就是发心修行，那正果呢就是菩提跟涅槃啊，所以还是有因跟果，只是大乘佛法跟解脱道有不同的地方，就是它从发心一直到果证啊，到正果这个整个过程呢，它都要跟空相应。如果跟空不相应的，不成为大乘佛法的特质啊。所以空呢，可以显示初级大乘经的一个特质。那第二段呢，有提到说，谈到大乘法义呢，最有特质的呢，就是一切法空。那最有代表性的，而且核心思想啊，就是判为究竟了义的，一切法空是究竟了义的，就是般若经和龙树空啊，龙树论这两个思想呢，他们都是以一切法空为究竟为了义。所以今天我们要上的就是般若的空还有龙树的空啊，这两者。那他们虽然根本大意是一致啊，但是他们在方法上是有一些不同的啊，因为龙树菩萨他更关心的就是如何从阿含啊，还有般若所讲的呢，给他做一个汇通。所以到了圆波法师还有院长的龙树空的时候呢，大家就知道龙树他是本着阿含的真意呢，觉发世尊的对于缘起性空正见的一种阐发啊。那这个就是有名的八部众道啊。那这个我们到下午大家就会更清楚。那至于说谈到一切法空为了义，当然很多人就是会想到说，我们刚刚起步呢有提到说般若经所讲的空，它着重在深奥义，对不对？这个深奥义呢，它其实是有特别指一个内容的。大家翻17页啊，翻开17页的第一段啊，17页 A17 啊，第一段。那17页这里讲到什么呢？第一行啊，般若经它是以这种超越名相分别的涅槃啊为根本立场。这种涅槃呢，就是如来自证的境界。所以般若空就是什么呢？深奥义，就是甚深的涅槃的义名啊。所以般若经所讲的空，其实不是我们一般凡夫啊所那么容易体会的一个境界，因为它是如来自证的境界。所以你看第一行后面哈，导师说依此，这个此呢指的就是涅槃如来自证的境界，这个此以此来观一切法。然后第三行以此来化导众生，这个此也是涅槃。所以般若经它整个从头到尾很多地方它都是人我二空，或者是一切都是离分别，所以他着重的是在深奥义，如来自证空性的一种领悟啊，用此来观一切法，用此来教化众生，所以他显示跟阿含部派有非常不一样的特色啊。好，我们回到第三页啊，最下面。那借此呢，我们就可以了解说啊，现在进入第三章要解释的就是般若经的空啊。那要进入谈思想之前，导师先给我们说明版本的依据啊。那般若经的部类非常多啊，古代呢有称为二部、三部、四部、八部、十六会等等。那其实这个按照导师的研究呢，它是有急促的先后的。我们看第四页啊。那龙树的自论里面有提到说，般若的部类呢可以分成上中下本啊三本。那龙树所看到的般若经，上本就是十万颂，那中本呢 就是一般我们讲的摩诃般若波罗经啊，摩诃般若经的部类，那就是中本。再来下本的话，就是小品般若经。那这个就是一般讲的大品和小品。那这个是龙树所看到的上中下本。那这三本呢，其实主语代表初取大圣般若经的主要核心思想。大家请看25页啊。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呢，我有请同学啊整理了这个图表啊，这般若经部类的图表啊，25页。大家看左边啊，最左边那分成的部类呢，就是分成下品，过来是中品，第三是上品，最后是金刚般若，有看到吗？有哈。那下品就是下本，中品就是中本，上品就是上本啊。那这三本就是龙树菩萨所看到的般若经。那下品般若呢，一般我们谈那个次第的演进呢，都是从上中下，对不对？但是般若经的发展刚好倒过来的，它是下中上，就是下本呢是最早成立的，过来是中本，过来是上本啊，所以上本是最后期。那所以我们如果是说用比较好记的方法的话，下本就相当于大般若经，就是玄奘大师的600卷的第四分和第五分的内容。中本呢，或者是中品呢，就是玄奘大师的第二分和第三分，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就是龙树解释的这一部经，就是中品般若。再来上品般若呢，相当于玄奘大师的大般若经的初分啊，总共有400卷这么多啊。那再来这个就是龙树所看到的三本般若经。那至于最下面的金刚般若，为什么我会放在下面呢？它是玄奘大师的大般若经的第9分。那我们看表格下面呢，大家就会清楚啊。老师在初起大乘这一本书有提到说，般若经的二部或者是三部，它的内容呢已经相当于玄奘大师的大般若经的前5分，占了全经600卷的94%这么多啊，所以它是般若经的主要部分啊。所以我们如果要研究般若经，这前5分是一定要懂的。再来金刚般若最后一行，金刚般若它是相当于中品般若的时代，所以呢我把它放在表格的下面，因为它跟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有非常多类似的思想啊。那所以导师的研究呢认为金刚经跟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大概出现的时代是相当的啊。好，我们再看到第5页，我们回过头来看第5页。那般若经的基础还有内容呢，我们可以分成如果看第5页的最上面啊，标题般若经的内容可以分成刮胡1、2、3、4啊，我总共分成4个标题。刮胡1就是原始般若，刮胡2下品般若，刮胡3中本般若或者是中品般若啊，刮胡4是上本或者是上品般若。那这4本来介绍。那刮胡1原始般若，其实这一本般若经现在目前已经找不到的，但是按照导师还有学界的研究呢，现在的原始般若最原始的部分呢，它藏在哪里呢？它隐藏在这个下本般若经啊，就是小品般若经或者道行般若经的初品的一段经文啊，就是须菩提说般若啊，那由舍利弗发问，须菩提解答，这部分成立是最早的，大概是西元前50年啊。那再来有了这一品或者是这一部分的内容，最原始的谈到深奥义的啊，这个针对不退转菩萨而说的这些甚深的般若之外呢，后来因为太深了，不是每个人都听得懂，所以记之集成的就是下品般若啊，就是由这个道行般若经的初品啊，初品或者是续品 然后集成下品般若，那加入了很多通俗谈过失跟功德的内容。刮胡三，那从下品为基础，再来扩大到为中本般若或者中品般若。那导师这里是举了《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项目跟内容跟我们介绍啊，因为这一本经导师后面还会运用非常多啊，因为它是大智度论注释的经，所以导师用这个版本非常多啊。基本上导师是以这个罗什的一本为主啊。那《摩诃般若经》它分成，导师分成三分啊，前分、中分跟后分。如果按照集成哈，它的时间点啊，就是完成的时间点来说的话，前分是最早成立的，第二成立呢是后分，最后成立是中分啊，就是如果按照时间点的集成来说啊，它是有这样分别的。那前分要讲什么呢？中分讲什么？还有后分讲什么呢？我们看一下26页的图表。26页啊，我有给一个图表，就是我们《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90品的内容啊，它总共有27卷啊。26页最左边是前分啊，那这里总共有6品。那如果大家有去看内容，你会发现龙树菩萨特别针对续品解释了34卷啊。然后第六品呢，舌相品，其实它的内容只是一种赞叹或者是一种开场白，所以第六品其实它只是中分的序言啊，中分的序言。再来呢就是中分，中分总共有从第七品到66品啊，那这个是继承那下本般若小品般若经的很多思想。它比较特殊的呢，把原本小品般若经或者下本般若经的一些内容呢，把它扩大来解释。其中我有把18、19、20品把它反出体，有没有？导师呢就是说这三品呢它扩大到最长的，这三品扩大到最长，解释的非常冗长。那再来呢就是他加了很多阿毗达摩论义的用词在里面啊，像自相空、自性空，这种都是适应北方阿毗达摩而出现在般若经的用语。再来呢就是他把很多小品般若经看不懂的经文放了很多解释内容的语词在经典里面，所以中分因为加了这一些元素啊，它成立是最后的，最后啊，因为它扩大的内容扩大的比较多，所以它集成时间点比较晚啊。那后分的话呢，它一样是继承下本般若啊，那其中我画了两条线啊，后分最上面的四品呢，它就是小品般若经最后一品啊，就是阿出佛果品。那导师说是依据这个阿出佛果品呢扩大为四品啊，分为四品，67到70品。那至于71品到87品，这个就是方便道的说明，方便道。那方便道就是证得无生法忍之后的方便道啊，这个方便道呢就是沿途熟生。所以导师说或者古德都有说，前面的66品称为般若道，它偏重在般若道的说明，那后分偏重在方便道的说明啊。那最后三品呢，88到90品，这个是劝学的一个故事啊，就是沙婆多伦菩萨的一些故事。那这个是劝学啊，般若的一些佛说啊，佛的开示。好，那我们进入到第六页啊，大家翻回来第六页啊。除了上面所讲的原始、下本、中本，那最后就是上本般若呢，上品般若是什么呢？就是相当于玄奘大师翻译的前400卷啊，初分。那为什么他有400卷这么多？导师说，其实比对他的内容可以得知，他其实跟中本般若的内容是相同的，只是文句重复太多，所以呢，老师认为如果以中国人 的个性来说会觉得有一点庸常啊，其实他的思想啊，他整体的思想其实他跟我们熟悉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思想大同小异，大同小异啊，那这个就是般若经部类的说明。再来第四个段落呢，主要是导师觉得出他研究初期般若空义的依据。那我们看结论就好哈，大家看第七页中间啊结论的地方啊。那基本上导师研究了这么多本的般若经，导师觉得玄奘大师的翻译虽然是最清楚最好懂，但是呢除了他有很多可贵的地方之外呢，因为玄奘大师的翻译呢是属于比较在诸本般若经里面他是属于比较后面的，比较属于后期一点，而且玄奘大师他本身是推崇唯识系统的，所以在玄奘大师的翻译的般若经里面有不少跟唯识相关的语词啊，就是后期的这种思想的语词出现啊。当然导师说有可能范本就已经是有变化了啊，不是玄奘大师故意加的，但是也可以知道说在这个时代啊，已经的般若经跟早期有不同，所以导师在结论这个地方说要研究初期的般若空义，导师还是依罗什等早期翻译为依据啊，参考玄奘大师的译本啊，这个是第一节。好，再来我们看第二节，法空性是涅槃的译名。那法空性大家都知道就是一切法空，好，这个佛法就包含了阿含经跟部派啊。那阿含跟部派所着重的就是四圣谛啊，告诉我们生死流转的现实，如何获得清净解脱的涅槃。但是瓜胡二大圣佛法它虽然也是秉持以解脱为目标啊，以成佛啊为目标，但是它所用的方法是跟声闻法是截然不同的啊。那所以呢它着重的是般若波罗蜜。为什么呢？因为它着重一切法空，它还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要不着生死不住涅槃来度众生，这种需要非常大的菩提愿大悲心跟般若慧才有可能啊，否则的话呢他一定是会很气馁啊，行菩萨道不长远，他可能很快就会取证二圣涅槃啊。所以要修学菩萨道呢，其实真的要学习般若，因为要学习般若经龙树论呢，我们才知道说其实菩萨道不容易的，不容易啊。我们讲空很容易对不对，但是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空不来的咯，对不对啊？空不来的。那理论理解上我们可以知道空很重要，它对我们啊，就像院长所讲的，空是我们佛法所要达到的一个目标，空就是涅槃啊，就是涅槃。但是为什么我们在遇到境界的时候啊，还是那么难能够有深刻的体悟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把知识转成自己的经验，我们还是把它当成是书本的知识啊。所以如果这个空的理论可以成为自己的经验的时候呢，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要修忍辱，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要自己消化压力，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要自己调节心境啊。所以佛法它不是纯粹只有理论，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让自己身口意清净，而且能够安定身心的话，这种都还是属于理论层面，这个教理并没有让我们清净身心的作用啊。所以一切法空，我们来看一下院长的讲义23页啊， D23 啊，大家看一下 D23 啊，我们来看一下龙树他是怎么解释这个空的啊。23页啊，好，我们看最上面的第二行就有了啊。中论说，大圣说空法未离诸见故，对吗？所以 大圣就是佛陀，佛陀讲空其实是为了要让我们离种种的邪见，离种种的邪见，沙迦耶见。再来呢，刮胡山大智度论说，什么叫做空相应呢？空相应它是十方诸佛深奥之障，唯一涅槃门，能破诸邪见细论。所以在大智度论解释的空里面呢，它就是涅槃的译名啊。所以大家要记好哈，待会上院长的课的时候，大家就要每一句话就要听清楚了哈。嗯，因为龙树论它解释般若经解释的非常非常的精彩啊。好，我们回过头来第七页，我们来看第二段。啊，那接着呢，导师就跟我们介绍《般若经》的一切法空的内容啊。第七页最下面，那去年我们在讲《空之探究》前两章啊，就是阿含的空还有部派的空，有提到很著名的两种啊，就是诸行空和涅槃空。那诸行空就是谈无我无我所啊，无我无我所啊，就是根尘净接触的时候呢，我们如何不要随着喜欢的产生贪，不喜欢的产生嗔，那这个要透过无我无我所的学习。再来，什么是涅槃空？涅槃空就是一般我们讲的空于贪嗔痴，就是涅槃啊。所以涅槃空它也有用空来形容涅槃啊，也有的。再来，我们要进入就是般若经的空啊，大家请看第八页啊。那般若经所讲的空，导师这里呢第八页就引了三本般若经啊，就是小品般若是属于下本啊，再来第二第三本呢摩诃般若经还有大般若经的第二分，这个是属于中本般若。那为什么导师同样的内容要列出三本呢？这个其实是我们看导师的解释的时候呢也要去思维的问题啊。比如说大家看一下第二段啊，就是摩诃般若经，摩诃般若经的第三行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第三行。那在经文里面说深奥义呢有空种种的义名啊，微妙方便利故，令阿惟越智菩萨离色等一切法处涅槃啊。那这个是关键字，就是阿惟越智菩萨。那第三段经文大般若经的第二分第三行也是一样，它是翻译为不退转替菩萨，有没有？嗯，所以后面两段经文很明显的它针对的对象是不退转替的菩萨，就是圣者菩萨。但是大家回过头去看小品般若经第一段经文，你找不到的，你找不到这个它是针对谁来讲的。所以导师比对这样子的一个不同版本呢，可以确定知道这个内容它是针对圣者菩萨说的啊，不是对一般初学者说的。所以当然他所讲的内容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了啊。好，请看第九页，第九页的第一段啊。那这两段经文导师把它分成两个重点啊，第一个重点呢就是针对不退转地菩萨说甚深意啊，深奥意或者是甚深意啊，就是空无相等种种名字都是涅槃的译名，它是以甚深涅槃为主题的内容啊。那这个甚深涅槃啊，在 B 的这一段呢，就是在般若经列了非常多语词，导师把这些语词分成净行果三大类啊，大家看标题就有了哈。刮胡 A 是果，刮胡 B 是行，刮胡 C 是净啊，这个就是净行果。所有的过程从出发心一直到正果，整个过程，那般若经都重视这个跟涅槃甚深意相应的修持。如果没有跟甚深涅槃相应的，不可以称为大乘佛法的修持啊。其实大家会觉得说，哇，这样子的修持怎么可能从初学修行到正果都跟涅槃相应？其实这个在阿含经也有类似的，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会知道。 导师在成佛之道有提到说，什么叫做多闻？多闻呢，不是多多的闻，对不对？多闻是什么？要让我们产生厌离欲灭尽，那个才叫做多闻。如果我们听了很多都不想修行，不想改正自己习气，不想解脱，那个不叫多闻，那个不叫多闻。所以阿含经讲说，多闻它是要跟厌离欲灭尽相应的。那接着呢，在杂含25到29经，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次第。除了多闻以外呢，佛陀说什么叫做法次法相，就是修学佛法你要以什么相应才叫做修学，也是要跟厌离欲灭尽相应，那个才叫做法随法行。那什么叫做见法涅槃，什么叫做得解脱，他说也是要跟厌离欲灭尽相应，那个才叫做真正的解脱。所以在阿含经也有多闻、法次法相，还有见法涅槃，整个过程你都要跟涅槃相应。所以在般若经有这样的说法，我觉得不奇怪。如果你有回去看杂阿含经，我觉得这种思想只是般若经或者是龙树菩萨他把阿含没有阐发的一些精华给我们阐发的更加的透彻而已啊。那也许大家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们一开始学佛怎么跟涅槃相应，怎么跟法空性相应呢？其实很简单，我举一个例子，初发心怎么要跟厌离欲灭尽或者跟法空性相应呢？我们在发心的时候，我们要做很多修福报啊、修智慧的这种，对不对？比如说我布施啊，我要扶老在道场里面发心。但是我们在这些过程啊，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智慧啊，没有般若波罗蜜法空性的智慧，没有涅槃的这种目标，我们在这里稍微遇到一些不如意，我们就会怎么样？我不干了，我不干了，对不对？我在家也可以自己修啊，我也可以听 MP3 啊，对不对？我干嘛要在这里受苦呢？这个就是没有法空慧了，这个就是没有涅槃。所以在道场里面，在任何团体里面，我们会跟别人摩擦，可以观察到除了有时是对方错误，有时其实是自己的习气自己没有发现。你关在一个固底里面，关在一个房间里面，你自己会看到吗？你看到镜子的全部自己都是漂亮的，对不对？没有人自己照镜子说很丑的吧，对不对？有啊，你啊哦，是啊所以在那个佛法里面讲啊，就是在发心修行正果这过程，其实都是要跟厌离欲灭尽或者是跟法空性相应，这个都是修持的重点啊。嗯，好，再来我们看刮胡二第二段。第二段般若经的经文呢，它是以一切法空为主题。那法空性虽然是在般若经里面说是不可说，但是如来慈悲还是为众生方便说啊。那在这些语词里面呢，空跟涅槃都归于一切法空啊。所以大家看这个经文最后一行呢，都有提到说一切法空，这个就是跟第一段经文以涅槃为主题，这两者有两种特色啊。那所以我们看第九页的最下面啊，第三个标题，法空性即是涅槃的一名。依教说，涅槃是三圣共通的啊，涅槃是声闻缘觉佛共通的啊，大家都是要证涅槃的。但是法空性呢，是大圣不共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法空性呢，是能够让菩萨呢证得这个法空性之后，他有慈悲跟菩提愿，他不要证实际而继续度化众生，圆满所有的功德而成佛，这个就是法空性比较特殊的内容。那我们来看第十页啊，第十页第三行，在华严经十地品里面有提到说，八地菩萨证无生法忍，成为圣者啊，不退转地的菩萨。那证得无生法忍的菩萨呢，他是悟入即灭无分别法性。这个即灭无分别法呢，下面导师说其实就是空性，它跟小品般若经所讲的观空不证空 的那个空性是一样的，它是不同的名称而已。那如果误入这一种无分别法性，那它如果少了本愿力，没有诸佛的劝发，它就会落入什么呢？涅槃啊，就是正二圣的实际了，它就没有办法成佛。所以证得无生法忍的菩萨呢，他还是要忆起自己的本愿跟诸佛的劝发啊，他才能够继续的行方便道而成佛。那第二段经文呢，是导师举了小品般若经啊，比较有名的就是第三行啊，经文的第三行，我当学空，今是学时，非是正时，不生色心系语言中，有没有？这句话是最重要的。那菩萨他要观空，但是他不证空啊，他还是要观啊，还是要体悟，但是他不要证入这种实际啊。所以菩萨呢，念念他都是要学习空的啊，要不断的忆持自己，我现在还是学的时候。如果是以行菩萨道来说，什么时候叫做无学呀？啊，如果以菩萨道来说，什么叫做无学？无学到什么境地？成佛。对啦对啦啊，如果是解脱道的话，就是阿罗汉嘛啊，嗯。那所以菩萨道整个过程啊，它都是学习的阶段，它不是正实际的阶段。这里第四行有两个重要的三昧，大家要把它圈起来。第一个是持心三昧，第二个是空三昧。有没有？那菩萨要学习空而不证空，要靠这两个，要靠这两个，空三昧跟持心三昧，那他就能过二圣谛啊。所以下面导师的解释说，菩萨呢，小品般若经所提到的跟上面十地品所说的是一样的啊。那菩萨一定要学习观空不证空。除了般若以外呢，主要是本愿跟慈悲力，这三个加起来就是大乘三心，有没有？般若、菩提愿跟大悲心，这个就是大乘三心啊。那般若经比华严早一点集出，所以它没有佛力加持的语词啊。那最后呢，老师说般若经的空性就是十地品的无分别法性，那他是要了知，但是他不证入，一证入的话就是实际涅槃啊，嗯，所以般若经的空义它是依甚深涅槃而说的。好，那这个是第二节，再来我们看第三节，大圣的般若跟阿含经到底他们的思想有什么偏重呢？啊，那阿含跟般若经的思想有对立的情况出现啊。我们看刮胡一，实现涅槃方法的对立，前面已经有说过，那我们在阿含经看到释迦牟尼佛说法大部分都是以四圣谛啊，告诉我们现实的苦集，教导我们清净的缘起啊，灭道而得到解脱。对于涅槃呢，阿含经只有用遮浅的方式来显示啊，就好像蜡烛的火吹熄一样，这个就是尼巴那，就是涅槃啊，贪嗔痴永尽。但是他没有再多叙述了啊。那所以在阿含经所看到的内容，那对于生死就称为有为，或者是生灭啊称为有为，涅槃啊不生不灭就称为无为，在阿含经有这样子的。杂含二九三经啊，就有这样的分类啊。小节，所以后世的声闻弟子啊，就是部派论师，有些部派论师，他们为了说明佛法呢，出发于相对的立场，忽略了涅槃的超越绝对性啊。这个涅槃的超越绝对性是什么？我一直也在想啊，到底这个是要讲什么哈？后来听了院长的开示之后呢，才知道说在龙树菩萨呢就有会通这个有为跟无为。大家翻开院长的讲义最后一页啊，院长的讲义最后一页34页啊，第34最后一页，我们看标题就可以了啊，标题就可以 般若于中观的究竟说是不离有为而有无为，就是有为跟无为呢，它不是截然不同的二法。这个就是龙树跟般若希望能够做到的工作。因为有很多部派论师，他们把有为跟无为切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东西，所以到了龙树的时候呢，会再度说明要怎么去汇通这两者。好，我们回到11页的中间，标题二，般若经的甚深义就是空性，也就是涅槃。那涅槃的体证呢，是没有时空数量能所可言的，是不能形容的。第三行，刮胡一的第三行，般若经就是从这些无二无别的体验来观一切法，一切法都不出于这个毕竟空啊，他们是用这样子的角度来说明的。所以这一段的最后两行有提到说，般若经呢，它的理解跟修正呢，都是以法空性为准量啊。从理解，从知解方面也是要理解法空性，从修正方面也要以法空性为主啊。所以这个就是般若经甚深空义的特殊的地方。那我们看十二页第一行啊，十二页的第一行，那所以般若经跟初期大善经这种立场跟阿含啊以来的传统佛法，那指导以苦集灭道达到理想的涅槃，方法是截然不同的，有没有？方法是截然不同的。挂虎二，那跟般若经同源异流的文殊经典，那导师也认为他们这一种根本的思想还是一致的啊，所以导师这里就举了文殊经典。文殊经典有提到说，彼土啊，就是文殊从东方宝应世界来，那文殊说彼土的佛法呢是以圣依地为首的，那此土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娑婆世界呢是以什么？以缘起为首的。这两种大小乘思想的差异，那从这些经典可以明显的显示出啊。当然我们看第二啊，第二的刮胡一，老师说文殊经典他所讲的彼土其实是代表了东南印度兴起大乘的思想，那此土呢以缘起为首，这个是释迦佛以来的传统佛法。所以导师读经典呢，他会回到现实啊，回到现实的佛教来看。那观胡二呢有提到说，这两大类不同思想方法是对立的。第一个是阿含经，它是以生灭无常下手，对不对啊？生灭无常苦空下手。但是呢第五行般若经呢，它是严厉批评了这一种无常的观慧，他认为这是相似般若，无常苦空无我，这是相似般若。真正的般若是什么呢？空，空的深奥义啊，诸法实相，这种才是真实的般若啊。但是导师认为说，阿含跟般若等大圣经的对立呢，是佛法的不幸。大家有看到这一段最后一行吗？有哈，哎，这个大家不要觉得说我们是不是现在还在不幸当中啊？不是啦哈，因为龙树菩萨就是在院长的时候啊，院长会给大家说明，龙树菩萨有会通这个大小对立的问题，所以把佛教的不幸呢有拯救回来啊。嗯，好，再来我们看第二段啊，不管是啊兴起的大圣或者是传统的声闻，他们都是有所偏颇的啊。兴起的大圣呢，他们认为这个学解脱道的是小圣传统，那解脱道的人认为兴起的大圣呢是非佛说，就成为这个对立了啊。那对立之后呢，有很多东西就不容易达到协议了啊。所以我们看第13页，那部派对于哪一些思想有偏颇呢？我们看标题刮胡二，部派对于缘起定义的偏颇啊。 在阿含经所讲的缘起呢，它都是以同一个理则、同一个原则来说明有为跟无为啊，缘起的相依性来说明啊，因缘的集起啊，就是苦集，就是有为；因缘的这个消散呢，即灭呢，它就是无为啊，就是清净幻灭。所以它都是同一个此有故彼有，或者是此无故彼无的理则，此故彼的理则来说明。那但是到了部派佛教的时候呢，有一些声闻者，他们就把这两者呢，有为跟无为分成截然不同的思想，而成为这个佛法没有办法谈得很圆融，好让人家能够对缘起有一个完整的理解。所以龙树菩萨起来呢，跟我们说明八部缘起，主要就是处理这个问题啊。再来刮胡山部派对于阿罗汉的一种偏薄的说明，那导师说在阿含经，阿罗汉其实他用很多共通的语词，有时候用慧解脱，有时候用心解脱，他都是阿罗汉的通称啊，阿罗汉的通称。但是有时候说明呢，为了要方便啊，啊有时候会解释说慧解脱阿罗汉是没有身定，那具解脱阿罗汉才有身定，这个是方便分类呢，不是截然不同的啊。那导师在第二段呢有提到说阿罗汉呢的分类啊，那从一部经里面呢可以说明一个事实啊，导师跟我们说这个事实啊，就是虚身经啊，杂含347经，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啊，就可能是阿罗汉的先后层次，也可能是两类。法住自知啊，第一个就是知道缘起，法住法界啊，以慧得解脱，知一切法即灭，但是他没有涅槃的自证啊，就是没有现法涅槃。第二类呢，涅槃自知，他生前就有这种甚深涅槃的体悟，称为见法涅槃啊，请看14页啊。在古代呢被称为灭尽定的具解脱啊。导师说这两种可能是两类阿罗汉，也可能是先后契入的层次啊。两类的话大家就觉得很容易分啊，一个就是法住智阿罗汉，一个是涅槃智阿罗汉，对不对？但是是涅槃智阿罗汉比较容易处理，它没有问题，因为涅槃智比法住智高嘛，所以有后面的一定有前面的，对不对？涅槃自知的具解脱阿罗汉他一定有法住智，这一类是没有问题。但是有一类呢，就是法住智阿罗汉，法住智是不是能够证得阿罗汉，这个就是有异议了。导师认为有可能的，有可能啊，只是说他在证得阿罗汉之后呢，当他要入无余涅槃的时候，他在证得涅槃智。好，大家如果看注脚23哈，我就有引出来啊。导师在思想史里面有给我们说，两类阿罗汉其实他到最后呢，法住跟涅槃都一定具足，只是呢先后契入的时间点不同而已啊，没有很大的矛盾啊。这是导师的看法啊。再来，中间好刮胡一那。除了上面两种阿罗汉之外呢，导师说还有另外一种不是阿罗汉，但是他有灭涅槃之见的人，他好像从井看到井水，但是没有喝到水一样。这个有灭涅槃之见，这个有灭涅槃的意思是什么呢？有灭，这个有就是三有 Pawa， 三有的有就是生死的止息，就是等于涅槃。所以这个语词它其实是同位格，有灭就是等于后面的涅槃，有灭就是涅槃，所以它就是涅槃的知见的意思啊，在梵文里面也是这样的意思。那这种见到甚深涅槃知见的人呢，他好像看到井水了，但是他没有喝到井水一样。导师后面铺陈呢要说的就是初期大圣菩萨的模样，就是这一类菩萨啦啊，就是这一类程度的人。好，我们看标题三，正见甚深法空的菩萨啊的出现。那部派佛教呢有很多延伸 大圣思想的，那这个我们去年已经讲过，我不再多言，请看15页啊，中间括弧二，初级大圣菩萨的模样。那导师说在最后一段有提到啊，他说有一类人，这个是绝少数人啊，有灭涅槃之见，但是他不证阿罗汉，也不证两面金定，但是他能够观空不证空，不证实际，这个是初期大圣的菩萨模样。这种菩萨呢，他是有智慧，有大悲心，有菩提愿，还有呢更重要的，导师说更原始的是不生色心，系以缘中。这个缘啊，就是所缘，就是空的所缘，就是空三昧的所缘。他不修身禅定，这个身定呢就是灭尽定了，就是指灭尽定，然后他不证实际。那这一种不修身禅定，不断尽烦恼的风格呢，就是初期大圣的菩萨模样。那这个就是导师认为最能显示初期大圣的菩萨的特质的，就是这一类啊，有这一类本领的菩萨。请看16页第一段啊，正见甚深法的菩萨从这样的情况下出现啊，悲愿力所持，那知道呢此是学识，非是正识，不净烦恼，不做究竟想，不取涅槃，这个就是能证而不证的菩萨。但是能证而不证，这个是从柔顺忍开始，他学不生不灭观，他就有慢慢的学到熟透的时候呢，他就有能力啊，观不生不灭啊，柔顺忍的时候他就有这样的能力。但是最深彻的话就是无生法忍，到了无生法忍呢，他绝对是能够误入这个空性的，误入这个无分别法性啊，所以导师认为啊，这种甚深涅槃之见的呢，是由这些菩萨能阐发出来的啊。好，最后一段，那甚深空义的弘传者跟信仰者啊，信解者，那弘传者就是初期大圣的菩萨啊，能够弘扬这一种忍而不证、观空不证空的这一种啊思想。啊，就初期大圣菩萨。那信解者呢，那从这里大家就可以发现，从原始般若啊，针对不退转菩萨而说的，这个太高了，不是一般人能够体悟到的深奥义。那所以到了下本般若、中本般若呢，慢慢呢就讲般若的功德、毁谤的过失，讲很多这一种啊，普及化适应众生的方便。所以下本般若开始就有很多这些方便出现，到了中本般若呢更多了，他甚至于说任何人都可以学习般若，三根普被，人人都可学般若啊，那都可以从这个法性平等来深入这一种般若的深奥义啊。好，我们看第四节17页，空之发展与类集啊。那第一段我们刚刚已经有讲过啊，般若经是以涅槃啊为立场。第二段呢括弧二，那表示这一个内容的就是上面所引的这一组名相，这一组名相包括了净行果。那虽然有这么多名相，但是它特别发展独到发展的就是空，就是一切法空啊，那就成为这个般若经的特质。好，请看第二段，空的发展与类集啊。那首先来介绍是下本般若，那导师也是用这样的顺序了哈，先介绍下本，再来中本，再来上本，也是用这样的次第来介绍啊，空的发展跟类集。那下本般若呢，就是我们讲的小品般若经这一系呢，它有三个是空的一种说明啊，它没有归类，他所讲的法空呢都是总说啊，不是别名。那大家看标题就知道它的特质，第一个不住一切法是般若行，有没有？不住一切法，任何法不管是有常无常、 苦乐这一切法他都不住，不住就是不着了，不执着。刮胡二，一切跟空相应的般若心，一切跟空相应。第三，一切无所得，不管是进行果人法，一切都不可得。好，我们看十八页第一行，从这几则经文看来，跟上面法空性的义名，我们可以知道下本般若所说的还是呢从这个般若的实践里面来阐明甚深空性的。就是般若经虽然它偏重说深奥义，但是它还是有说这个加行的实践的，它不是完全没有，它还是有啊。他说要体证这个甚深空性呢，还要经过闻思修到达无生法忍的彻悟啊，所以他还是有的。所以我们在前两场啊，院长都有举一个例子啊，他说毕竟空，我们都说了空跟有到底要怎么去会通。院长举了大智度论卷六有一个很好的譬喻，他说空谷回音，空谷回音，我们在空谷里面喊你很丑，回过头来的是什么？会不会讲我很丑？不会嘛，哈，还是你很丑嘛，一样的。这个大智度论的这个空谷回音的譬喻是说，我们虽然是这一切都是没有自性，都是毕竟空，但是在空当中呢，缘起有啊，世俗因果它是不会错乱的。我们如是因就得如是果，所以我们在空谷里面，空谷是虚幻的，声音也是虚幻的，但是我们做了这个动作啊，你很丑，回过头来的还是那句话，你很丑。所以虽然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幻化不实，但是我们做善业会不会得到乐报？会。造恶业会不会得到苦报？会。这个就是如是因如是果，它是不会错失的啊，不会错乱的。这个就是我们说我们在毕竟空里面如何实践这个宛然有啊，这个就是我们二者要如何会通，那院长的地方会再给大家补充啊。好，这个是下本般若，再来我们看中本般若啊，这里开始就比较复杂了，大家看标题就知道了啊。中本般若呢，它累积出七空、十四空、十六空、十八空啊。大家看到这个名词呢，就快晕倒了，对不对哈？一个一切法空，我就一个头两个大，在这么多类哈，就觉得很辛苦啊。这个龙树菩萨他也知道我们众生的根性啊，都是这样，所以他到后面呢，他会说，其实十八空哈。收摄起来只有四种空，这样，哎，他也有哈，导师也有啊，所以大家不用担心。那中本般若，我们看标题，导师也是用这个落空的类集呀、啊，来做一个先后的铺陈。刮胡一，阿拉伯数字一，前分最早集处的就是气空。这气空有一点微妙的，虽然它是在前分集出，它的经文呢，气种空就是中间刮胡 A 的地方，卷一，菩萨习般若，行般若，习应气空，所谓性空，一直到无法有法空，有看到吗？这个是初品里面的内容，哎，不是。好像是在第三品习应品的内容啊。那这七空按照导师这样子长篇大论的研究结果呢，导师认为这七空应该不是这七个。那七空是什么呢？大家看划线的地方 ABCD 的 D 划线的地方，导师说如果按照这一品啊，第三品的经文来看，它的七空应该是五蕴空、十二处空、十八界空、四圣地空、十二因缘空、一切法啊有为无为啊空，还有本性空，这七种空在经文本身是这七种空确实的啊。所以导师认为 前分的气空应该是化现这个地方啊的气空。再来是后分有十四空，后分啊，就是我们摩诃般若经的后分有十四空的类集。那十四空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 A， 它是以一切法空为最后的类集啊，所以看19页的这一段经文，你去数的话呢，总共有十四空啊，这个是第一组十四空的名相。第二组呢就是 B， 标题 B， 它是以自相空为最后的一类啊，但是后分有两种十四空啊。小节，十四空的类集呢，它是后面16、18、20空的基础，所以十四空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来的啊。待会我们看导师的图表就会清楚。好，再来我们看中分有16空和18空，我们看标题就可以了哈。A 16空，16空呢，它是出现在第三分的中分啊，就是在三分里面的中分。那在大般若经里面的第三分出现的16空啊。好，我们看20页。B 18空，那18空是在哪里呢？其实它也是同一个地方，只是它是在大般若经的第二分，它却把16空再增加两个成为18空，同样的内容哦，但是它在第二分啊，就是大般若经的二分就增列为18空啊，所以18空它是属于中分成立的，16跟18都是属于中分成立的啊。那比较麻烦的就是在刮胡 B 这边啊，因为在前分也有出现18空，但是按照导师的研究啊，还有我自己的理解，我觉得导师认为前分的18空也是没有，他没有采取啊，没有采取，他认为18空还是中分的啊，不是前分。为什么呢？因为前分只有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是18空，其他的同本异义呢就不是18空啊，就是它比较异类啦啊，所以导师不取这一个前分的18空啊。那其中比较难理解的就是光赞本啊，大家看一下光赞本有21空，在21页啊，21页。我们看这个图表啊，看这个图表。这个图表有 ABCDE， 有五个版本，对不对？那光赞本就是 D， 它有21空，最异类的。那还有大般若经的第三分，它也有出现什么所缘空，有没有？其实呢，如果我们比对 A 跟 B 啊，导师说 D 跟 E 应该是有错误的。为什么呢？ A 跟 B 它前面是空，后面是四缘啊，就是阿毗达摩的四缘，就是所缘缘、真上缘啊，这几个四缘。但是到了光赞本，它把这一些所缘缘、真上缘变成是空，变成是空，所以变成有21个那么多啊。那第三分也是如此，所以表格下面导师说18空以下应该是四缘，但是光赞本跟第三分却把它误为空的一项啊。好，再来呢就是还有就是无空等，这个是属于略说，18空以后的略说啊，这个到常智法师的第七、第八页会再说啊。好，再来我们看上本般若。上本般若呢是从18扩大到20空。那怎么扩呢？我们看下一页的图表啊，大家看一下22页这个图表。导师说从18空扩大为20空是怎么扩大呢？18空大家看一下，中间有一个散无散空，有没有？散无散空扩大为两个空。20空里面扩大为散空跟无变异空，它把一个开为两个，这个就增加一个咯，对不对？再来就是自共相空，18空里面的自共相空 扩大为两个，也是自相空跟共相空，这样就变成二十空了，这样了解吗？好，所以这十四空是后分所说的，那十六空跟十八空是中分所说的，那再来二十空是上本所说的，那这个就是导师做一个图表的说明。那其实这个图表我们没有时间讲，不然这个图表导师的文义里面是蛮好用的，这个图表大家会发现这个图表没有放气空的，有没有？他没有放气空进来，因为气空导师觉得有意义，导师有意见，所以就没有排在这里面了好，空当然是有很多是从阿含还有阿比昙来的，这个就我们就不多说了再来我们看空的类级呢，虽然有种种空有七空乃至二十空，但是呢有四种空是最重要的。好，我们看二十三页老师也是举了这个中本般若种种空应用最广泛的空有这几项，导师也是列了，大家看标题就知道，也是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前分、中分跟后分，有没有？那列了这一些，你如果详细去看，相同的把它 cancel，相同的把它划掉，其实这三分的空呢，总共有八个，总共有八个，但是有四个呢是最重要的，有四个是最重要。所以下一页呢会讲有四个是最重要。那这几个为什么导师要这样比，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为什么导师要这样比，但是我觉得导师阅读经典，跟我们真的不一样。大家看一下刮胡一的阿拉伯数字一，这里经文是性空习应性空，有看到吗？第二阿拉伯数字二，菩萨自性空，有没有？有没有？有哈。那同样是写成性空两个字，但是导师比对其他版本就可以确认，第一个是本性空，第二个是自性空。你看导师他读书，不是读了一本就觉得哇，你看我读完了这个成佛之道多了不起啊，哇，就很满足了。导师读书啊，是全部同本意义都拿出来读的，所以导师的自学精神啊，真的是非常难得。好，我们来看最后一页，通观中本般若全经，同不同释义而显示空性，最重要的就是有这四个空，大家可以把它标示出来。第一个本性空，第二毕竟空，第三自性空，第四自相空，特别是自性空和自相空应用最为广泛，因为自性呢 swapawa ，就是法的自体，那还有相 lakshana 呢，就是意义法的特相，这两者都是阿毗达摩的根本论题，所以般若经的出现呢，有针对他们的偏颇而做一些思想的一种说明，不要让大家落入这一种法有的思想。所以结论，从种种的空我们可以知道呢，般若经所说的，依种种法种种问题归于超越的这种甚深涅槃，名相分别，让大家呢不要在这一些法相分别里面呢有种种的法执。所以大家看一下注脚66，注脚66导师在初级大圣有说，自相呢是阿毗达摩，阿毗达摩者上座部论师所重视的，自性呢是沙婆多部所重视，说一切有部。中品般若的本性空，在本性空的基础上呢建立自相空和自性空，显然是有针对部派佛教的意义，有没有？所以般若经啊，它立了种种空，其实它是有针对这个部派呢有偏颇的地方，把他们拉回来中道，不要落入这个法相的执着，法有的执着。所以大家在下一场或者是下午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更清楚， 在般若或者是龙树呢，如何把这一些教戒的问题啊给会通，让我们回到甚深涅槃境界啊。好，我的这一场就到这里，谢谢大家。